两只船弯在湖边，挡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斜斜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哎呀，流水真好。你们看到王牧师有什么不一样吗？没胖，嘉义胖了一点，袍子没穿，说明什么道理呢？还在倒时差，忘了拿。可是你们看，哦，这一次龙牧师给我做了五件定做的牧师衬衫，因为在中国定做还是比这面直接在店里面买还是便宜一些，所以说这个还是新衬衫，龙牧师白色衬衫是新的，但是这件袍子，白色的袍子不见，不过没关系，这个啊，王牧师还是王牧师，上帝的仆人还是上帝的仆人啊，有袍子固然，没有袍子也照样可以讲到，对吗？就吸引你们听到，对吧？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会很熟悉啊，讲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彼得和他的同伴两家人至少，对吧？啊，彼得看到他弟弟，还有呢双胞胎兄弟雅各跟约翰，这是耶稣所呼召的头一批的门徒，都是平民老百姓，而且是专门的职业，就是渔夫。你去看这段话，短短的这十一节经文里面有很多小的细节，有很多动词非常的活跃，而且每一个小细节上面其实都有一篇道理可以讲，但是不可能每一节里面的一个细节我就要讲一篇道，这里就讲不完了。所以说呢，我只能够从里面我稍微分解一下这每一句每一节你们可能会有疑问的地方。比方说第一节，耶稣在哥尼撒拉湖，那哥尼撒拉湖是哪个湖来的？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听了很多，对不对？可是因为有一个地方呢名字叫哥尼撒拉，但是住在哥尼撒拉的人说这个湖是哥尼撒拉湖。那加利利是一个区，对吧？那整个叫加利利湖，但是这有一部分人他叫哥尼撒拉湖，那这里就是用哥尼撒拉湖，其实就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湖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加利利湖养活了周边的这么多的渔夫。为什么？水产非常丰富，从黑门山下来变成上游的那个这个叫做约旦河，然后中间这一块地方就是加利利湖，再往下走一段也叫约旦河，约旦河最下面是什么？就是死海。死海的盐分是一般现在的盐的多少倍？9倍，所以说人可以直接躺上去，你不会游泳也不会淹死，但是里面有很少的生物可以生存， 不用说是鱼类，所以说这个家这个以色列的地理环境是这样子，这一个水材丰富的湖，对于这些老渔夫来说的话，是不是每一次出去就会有收获？你下面那个细节看到没有？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挡着什么，也就等于说他们知道，如果耶稣这个时刻大概是早上或是接近中午的时间，在用这个彼得的船作为向岸上的老百姓讲道的一个平台的时候，当他们打鱼回来的时候是没有收获，然后他们仍然在捕网啊洗网，按照他们的经验，半夜三更到早上的时间，凌晨的时候应该是鱼收获最大的时候，可是那一夜却什么也没有打着。有经验的渔夫也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有收获。鱼代表了什么呢？我以前讲过，你们还记得吗？鱼是金色的话，那就代表了金子，对不对？鱼是银色的话，那就是代表了白花花的银子，又代表了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他们靠着打鱼得来的，自己可以吃鱼，也可以把多余的鱼卖掉，成为这个捕网啊、修船啊，还是养家糊口的，也就等于现在的薪水。当你去为老板打一份工，得到了薪水，那这个是这个这几个这个渔船的主人，那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个老板，哎，小型企业的老板。对，他如果说觉得自己家里人不够用，那还可以雇一些人来帮忙打鱼。不过那个船最多是多少个人呢？可以载多少个人？耶稣的12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那差不多13个人那么大的船。我们上次09年去加利利湖的时候，以色列的时候，就参观了一艘在这个水底下捞出来的那个船，两头尖尖的那种木头船，大概可以载13个人。如果可以载13个人船，你像一般现在出去打鱼的渔船，不是大公司，就是自己家里开出去的船，差不多2艘船，想想看，2艘13个人的船都装满了，船都快要沉了。可是圣经的其他地方网，这里是险些要破，其他地方是说网却没有破，就证明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是一个上帝的作为，是耶稣的作为。耶稣使用彼得他们本来用以为生的这个船和网作为一个讲道的平台，也就等于说耶稣做什么了？美国有一个话应该是在宪法里讲的，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普天下莫非黄土，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的，你上面有这个建筑物，但是地皮还是国家的。美国不是这样，美国只有你交地税，一代一代传下去，全是你买下这块那个地是你的。那船是谁的财产？彼得的财产，纵然是贷款买的，或是还在还贷款，还是他已经买断了他的父亲，那个财产就是他的。当耶稣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其实是说，哎，拿来用就拿来用，对不对？按照这个什么，可是上帝，我就是说我还仔细看一下，你去看一下，有个细节是说耶稣有没有不同意，没有问过彼得就马上去跳上去就直接没有，对吧？你看一下，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看到没有？耶稣是什么？借用彼得的船，经过了彼得的同意。如果彼得不同意，他会帮忙怎么样？会撑到边上去吗？当然，彼得也是因为耶稣已经出名了，是一个老师， 这么多的群众想要听神的道啊，他觉得哎呀，现在传邪的也是邪的啊，那耶稣又有什么关系？可是耶稣讲完了道，既然借用人家的船，不能白借，又给一些什么租金，这个租金是多少？两船的鱼，一船的鱼就已经不得了了，双倍的，两艘船，他同伴有没有打到鱼啊？彼得昼夜劳力没有打到鱼，他的那个好朋友雅各和约瑟有没有打到？也没有打到嘛，他们两艘船出去，两艘船空空的回来，所以耶稣说，既然要给，两艘船都坐满，沉下去。你知道后面一个细节是什么吗？你看到那个细节，他的伙伴西皮泰的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有多少人见证了这件事情？那些渔夫和渔夫的家庭，对吧？在岸上听到了一批人，彼得跟他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无论是专业的渔夫还是岸上没有打鱼的这些老百姓，都惊讶一件什么事情？哇，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大收获。这是在耶稣讲完道借用了彼得的船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祝福。可是问题不是停留在这里，因为耶稣这一次借用彼得的船讲道的真正的目的，不只是讲一篇道给他们两船的鱼啊，最重要什么？最重要使用他们这一个人，对吧？这个人怎么样可以被使用呢？当彼得看到了这两船的鱼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彼得，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盖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彼得讲这句话，他是有针对性他所犯的罪。什么罪啊？请问啊，他不是笼统的说我上帝耶稣啊，我是生来有罪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是什么？因为针对性的嘛，他说哎，我给你面子，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细节？说，你看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挡着，这说明是说我们是专业的渔夫。如果耶稣的职业原来是木匠，现在是传道人，你这一个门外汉要教我这一个生来就是打鱼的，从小就是在湖边吃鱼的，来我们整夜打，难道你比我们更有经验吗？对吧？这是对耶稣的能力的怀疑，对不对？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啊？没信心啊。所以说他承认自己，他轻视了耶稣，他对耶稣没有信心，他在心里面判断你这个木匠不可能比我们更有。但是怎么样？给你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给你面子，我听完你讲的道，对吧？神的道，给你面子。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的心态，在面对耶稣的时候，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所以说，很显然，彼得并不是笼统的说：“主啊，我生来有罪，我是带着罪性的人。”他在这里承认：“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是针对他前面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对耶稣的怀疑，对耶稣的不信任，这整个事情他内心中有很大的冲击。冲击是说我怀疑耶稣的能力，我不相信他，但是耶稣却给了我两船的鱼，是所有的人都觉得惊讶的丰富，这是格外的恩典跟礼物。哎，叫你把船撑开一下子，然后用这一个船租用你的船啊，一小时两小时讲道，值不值？抱得你两船的鱼啊，是不是过了？很显然那你几条鱼就差不多了，就是用一下，但是不是耶稣给的两船的鱼。所以说 让所有的人，包括这个船的主人彼得，因为这个冲击太大。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祷告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哭，是因为我的信，我的小信，我的怀疑，我对耶稣的轻视，跟上耶稣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礼物，给我的祝福不成正比。所以说这种冲击临到的时候会让我们怎么样，会流泪，会意识到主啊，我是个罪人，你那么伟大，那么的圣洁，那么的爱我，那么善良，而且那么的有能力，看到没有？我们在情绪在两方面 不对等的这种冲击底下，会激动我们，会流泪，会承认自己是这么的卑微。当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的时候，他期待什么？期待耶稣真的离开吗？不是，对吧？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他不是真的求耶稣离开我，对吧？这是他自己感受到自己的不配、微小。可是他内心中渴望什么？赦免。内心中渴望耶稣能够接受他、拥抱他。谁说呢？耶稣说，耶稣给了他一个使命。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不再是一个为生活忙碌的去打鱼的一个渔夫了，你将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你将要成为一个牧师，你要将会成为一个使徒，你将会成为一个长老，你要使人像鱼一样被收进上帝的仓库，在神的家里面得到丰富。所以说耶稣做事情他有他的前因后果，他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说要赐你这个两船的鱼，他最终的目的是说用你的船，并且要用你这一人。耶稣用了这个船祝福这个船，哎呀，永远不会烂掉，有用吗？没用啊！你船再好，可是渔夫出去整夜劳力挡不到鱼，有什么用？再好的船也没用。所以说，耶稣使用这艘船，他不是祝福这个船，他是祝福谁？祝福这一个船的主人，挡鱼的人。那么，有人那。当耶稣把这个彼得从一个渔夫造成了一个得人的渔夫的时候，他这个使命是不是人往低处流呢？还是往高处走？耶稣对彼得和他的兄弟，还有他们的同伴雅各、约瑟，这是更高的使命，更大的召命，他们的人生更有用，更有用了，更有意义。他们本来是会今生今世忙碌，可是从此以后，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要跟随耶稣去救人，把人的灵魂救进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去。就是如果要讲职业的话，隔职业的升华，讲生命的品质的话，是他们生命品质的升华。因为从有限的、短暂的，变成是无限的、永恒的。跟我们有关系吗？当我们今天还在这个现在的职业上面，没有成为一个专职的传道了，成为一个牧师的时候，前面那一部分有没有用？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你开的车，耶稣有没有借来用？你住的房子有没有被耶稣借去用？这就关系到像彼得一样，我这艘船有没有被耶稣拿 拿去做讲台用。用了之后，后面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肉鱼太多了，太腥了，吃不了。你想要什么？现在问。如果说耶稣今天借用你的车子，成为一个福音车，接送人来教会信耶稣，借用你的房子有聚会用了，因为国内有很多的那个家庭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有时候不是租个办公室来用，而是他们自己开放自己的家。这次我回到家乡也是，那个传道人就是自己的家开了之后，作为礼拜天崇拜的地方。彼得他们最想要的是鱼。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中最想要的是，可是这个各样的福分呢、啊？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健康，对吗？还有满足的喜乐。在各样的福分里面，除了物质之外，如果你真的缺物质，耶稣也可以搞两艘船，两船的鱼给你，白花花的金银可以给你。但是他说，如果你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上帝可以让你在你所需要的上面。所以说我们想一想，就说我的时间主要能不能被你用。我现在所有的这个才智，我从小所学的这些技能呢，能不能被你所用？所以说耶稣用我们不只是用我们这个身外之物，他也要用我们的整个生命和里面所具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可以用在教会，可以用在能够帮助人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的基础上。这次回到中国去，为了能够让人安静下来听到，那我就要送黄金啊。因为有些人钱看得很重啊，虽然不多，但是我要送。为什么？这次上帝让我回去的时候是要高调，他说你要高调，以前是装穷，现在是说你不能装穷，你也不能装富，但是呢刚刚好。为了要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听到，因为他们太看重名牌跟有钱了。你如果说像一个平民，你美国回去了就像个乡下佬，他们没法听你讲什么道理。细节我没法讲，反正这一次本来是我不回去的是全盘皆输，但这一次上帝教我怎么样去做的时候，让我们不但反败为胜，而且是阶段性的胜利。因为有人要侵吞我们家所有的财产在国内，而且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我爸爸已经签了，在他脑梗之后，有人胁迫他，他就签了一份东西。我爸爸不知道里面写的什么东西。这次我回去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拿钻石拿黄金去开路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份东西拿出来，他们不会听的。因为我说我要回去，我不是去讨债，我是回去要报恩，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哇，这个王国义不一样，不像国内的人一样，不像一般的人一样是争夺财产。所以说实在太精彩，上帝使用每一个人成为我们的天使，包括了村干部，那个村的书记，包括我的堂弟，包括我的其他的阿姨啊之类的。而且呢，他们本来是有四个人的阵营要吞掉我们所有的，现在变成了三对一， 也就等于说，三个人都同意了，另外一个就是最没有权利的那个媳妇，坚持到最后一刻，她也只好放弃，因为所有的一面倒的倒向我们这一边，因为她看到了自己贪得无厌。怎么说呢？牧师的胜利，如果没有上帝的教导的话，胜不了；如果用社会的方法去做的话，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是全盘皆输。但是上帝在这一次我回去，除了去看我的爸爸、看我的岳父之外，就牵涉到一个财产继承的问题，赢了，感谢上帝。而且我爸爸也本来是极其被动，因为他全部送掉了就没有了，可是现在把这个什么所有权重新回归到我爸爸身上，他后面的养老就没有不成问题。罗牧师不希望我家里的事情在讲台上讲，但是不讲的话没有个实际的例子，对不对？牧师所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才是最好的例子。被神所用是不会吃亏的。你要在乎的是说，神啊，你要用我的口吗？用我的眼睛吗？用我的脑袋吗？用我所有的技术吗？用我家里现在有车子吗？用我的房子吗？如果上帝肯用你，恭喜。上帝说，呵呵，我用他十倍我也不用你，那么对不起，那你可能要非常忧愁。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怜悯。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有手段，你有能力，你有完全的爱，你的心意是存的是降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你的心意是要祝福所有跟随你的人，生命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精彩。因为在地上，你的儿女百姓有荣誉，就能够建出有更好美好的见证，能够吸引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归向。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就像那个加利利海一样，我们从这一边渡到那一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时候会起风浪，有时候会失望，一无所获。但是能够遇见你，能够被你所用，我们的生命就会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丰富。求你用我们本来你恩赐给我们的知识、才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能够更加的兴旺和发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让我们唱一首回的诗。